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焦点新闻，请听下边详细的内容。在俄乌战争爆发了一年多之后，一直被指明暗间支持俄罗斯的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4月26号终于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通了电话，表示北京将派遣欧亚事务特别代表前往乌克兰等国访问，就政治解决乌克兰危机和各方进行深入沟通。泽连斯基当日和习近平通话之后，即任命新的驻中国大使。另一方面，俄罗斯指控基辅坚拒和平倡议，破坏任何尝试寻求和平的努力。白宫则是欢迎习近平和泽连斯基总统通电话的消息，但对这一次通话是不是会带来某种有意义的和平运动或计划，仍持谨慎态度。据德国之声26号消息，马克龙计划联手中共要推动俄乌和平峰会。马克龙已授权其外交事务顾问白恩和中共前外长王毅进行协商，以便为未来的俄乌谈判制定框架。唐正远对希望之声分析话，
习近平与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会谈呢是有承诺在先，乌克兰酝酿的大反攻呢也已经是日益的逼近，俄军压力巨大，这个是两个重要的背景。最关键的导火索呢是卢沙野的这一次的战狼言论，它引发了中欧关系巨大的危机。泽连斯基在这种时候要求与中方通话，就隐含了希望习近平本人出来进行澄清的意味。如果习近平拒绝通话，他就等于是无形中的为卢沙野的言论在背书了。习近平可以说是在相当被动的情况之下接受了通话。
习近平和马克龙和冯德莱恩的会谈有承诺在先，乌克兰酝酿的大反攻亦已经是日益的逼近，俄军压力巨大，这个是两个重要的背景。最关键的导火线是卢沙野的这一次战狼言论，他引发了中欧关系巨大的危机。泽连斯基在这一种时候要求和中方通话，就隐含了希望习近平本人出来进行澄清的意味。如果习近平他拒绝通话，他就等于无形中为卢沙野的言论在这里背书。习近平可以说在相当被动的情况之下接受了通话。泽连斯基和习近平通话后，在推特上贴文说，他和习近平的通话很长而且有意义，但是并未谈及双方通话的细节，特别是双方在怎样结束乌克兰战争问题上的意见交流。唐正远认为，
通话的内容来看，习近平显得非常的被动。泽连斯基至少是两次有提到了克里米亚的主权归属，也反复的强调了乌克兰在进行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还含蓄的警告了习近平不能够军事援助俄罗斯等等。所有的这些内容我们看到在中共的外交部的通稿中都一字不提，事实上呢，已经就是把中共假调解和平真帮助俄罗斯的这个立场给曝光了。
通话的内容来看，习近平显得非常被动，泽连斯基至少是两次又提到了克里米亚的主权归属，亦反复地强调了乌克兰在进行的卫国战争的正义性，还含蓄地警告了习近平不能够军事援助俄罗斯等等。所有的这一些内容我们看到在中共的外交部的通告中都一字不提，事实上已经将中共假调解和平真帮助俄罗斯的这一个立场给予曝光。星期三，商务部长雷蒙多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说，包括华为云和阿里云在内的中国云公司可能会对美国安全构成威胁，商务部正是考虑这一些公司添加到出口管制清单的请求。雷蒙多表示，在他的任期内，他已经将200多家中国公司列入实体名单，我们正是积极不断地调查额外威胁，如果商务部认为一些公司需要被列入实体名单，我会毫不犹豫地将他加入。今个礼拜二，以比尔·哈格蒂为首的九名参议员在一封写给美国商务部、国务院和财政部的信中表示， 中国的云计算公司正越来越多地跟外国实体接触，有些情况下是被制裁的外国实体，这个直接挑战到美国及我们的盟友和合作伙伴的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利益。参议员们在信中说，我们敦促你们使用所有可用的工具，通过制裁、出口限制和投资禁令，对这些公司采取果断行动，并进一步调查中国的云计算服务公司。哈格蒂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要求雷蒙多考虑将这些公司添加到出口管制清单，理由是这些公司构成的风险非常大。雷蒙多回应说，我很大程度上同意你的看法。他指出，出口管制名单上约四分之一的中国公司是在他担任商务部长期间加入，并强调这些威胁都是真实，不过商务部仍需要更多资源来到审查出口管制问题，而且商务部会继续下去。星期三，大规模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进入高潮，两军出动海马式火箭系统、F-35B 战斗机等武器，首度击沉一艘面向南海的假想敌舰。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斯当日更亲临现场，检阅菲美联合训练的成果。这一场为期近三周的肩并肩年度联合军演，星期三在面向南海的三苗礼士省一处海军基地展开远海实弹演习。小马可斯到场后，先坐进海马斯高机动性多管火箭系统的乘客座听取解说，再登上检阅台，在菲律宾代理国防部长加维斯和美国驻菲大使卡尔森等人的陪同下观看军演实况。美军指出，当日演习约有1400名菲美陆战队员、海军、陆军、海巡队员及空军飞行员参加，涉及到运用各种地面和空中武器系统进行识别和攻击目标。美国陆战队太平洋司令朱尼表示，这一次训练增加了演习的真实性和复杂性，这个亦是非美军方共同的关键优先事项。我们正一起加强我们在所有领域的全方位军事行动能力。另一方面，今年的肩并肩军演创下历来最大规模，共17600多名菲律宾、美国和澳洲军人参与，参与人数几乎是去年的两倍。对于这一项演习是不是针对南海局势，菲律宾肩并肩军演发言人洛希科表示，两军并未朝向黄岩岛方向射击，发射的所有炮弹几乎都在12海里的菲律宾领海内，而每一场美菲军演的目的都仅止于训练。洛希科强调，由于美菲之间具有美菲共同防御条约，因此双方都有义务进行联合训练来到保卫国家。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根据贸易法对美国的贸易伙伴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情况进行年度审核，并在星期三发表有关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的2023特别301报告中，继续将中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一位高级贸易官员说，美国对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仍然存在严重的关切，而且美国一直是密切关注中国在美中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关知识产权方面的承诺的执行情况。这位官员还表示，中共官员将知识产权和中国市场主导地位联系在一起的声明仍然引发强烈的关切。另外，美国继续密切关注中国在履行美中经贸协定又称第一阶段协议承诺方面的进展。根据美国2022年国家贸易评估报告，中国远未履行美中经贸协定中的承诺。 报告援引经合组织和欧盟知识产权办公室2021年6月的一份报告说，2019年全球假冒和盗版商品贸易额达到4640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商品贸易的 2.5%。 中国连同香港仍然是假冒和盗版商品的最大来源地，占2017年到2019年全球查获的假冒商品的 85% 以上。报告还说，假冒商标问题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存在，涉及大量各种各样假冒商品的生产、转运和销售。美国将阿根廷、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俄罗斯和委内瑞拉这七个国家列入优先观察名单。2023特别301报告亦将加拿大、墨西哥、巴西、越南、埃及、白俄罗斯和保加利亚等22个国家列入观察名单。由于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的战争，美国继续暂停对乌克兰在知识产权保护和执法方面的审核。之前由于政府机构使用未经许可的软件，缺乏有效的手段来到打击广泛的在线版权侵权，以及在收取版税方面的关切，乌克兰曾被美国列入优先观察名单上。美国和韩国总统星期三在白宫宣布一项重要协议，意在阻吓朝鲜的侵略，其中包括美国的新承诺，将在韩国部署美国核潜艇，这个将是自1980年代初以来首次采取这一项措施。据报道，尹锡悦去年参选韩国总统时曾表示，针对朝鲜的威胁，他将比前任总统文在寅作出更坚定的回应。台湾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接受希望之声采访时表示，如果纯粹就核潜艇这一个层次来看，基本上可以视为美国整体亚太战略和东亚战略整个的转变。因为朝鲜是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过去都是透过共同约束，就是美国跟朝鲜之间的互动，来到去控管北朝鲜可能的核武的威慑跟压力。但是这一次拜登采取的是直接部署核潜艇，这一个概念就完全不一样。王志胜说，
因为直接部署核潜艇代表就是我的核武器就是在北韩门口，换言之，拜登采取的已经不是过去那一种求和的双边或多边的策略，甚至是过去大幅度的依赖中国，希望透过中国去约制北韩的这样的做法，决定走自己的路，就是我就是用威慑战略，你要发展核武器，你要试射导弹，我的潜舰就放在你家门口，让你不敢轻举妄动，借此一方面巩固美韩之间的军事的同盟关系，二方面直接采取用威慑的方式来压制北韩。而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对于过去所称邪恶轴心国家，中国啦、俄罗斯啦、北韩啦、伊朗这些国家不假辞色，准备直接采取一种比较威慑性或者是对抗式的战略经济的做法。
因为直接部署核潜舰代表就是我的核武器就是在朝鲜门口，换言之，拜登采取的已经不是过去那一种求和和双边或多边的策略，甚至是过去大幅度的依赖中国，希望透过中国去约制朝鲜这一个这样的做法，决定走自己的路，我就是用威慑战略，你要发展核武器，你要试射导弹，我的潜艇就放在你家门口，让你不敢轻举妄动，藉此一方面巩固美韩之间的军事的同盟关系，第二个方面直接采取用威慑的方式来到压制朝鲜。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对于过去所称邪恶轴心国家，而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朗这些国家不假辞色而准备直接采取一种比较威慑性或者是对抗式的战略清晰的做法。但是与此同时，韩国总统尹锡悦亦邀请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访问韩国。王志胜认为，尹锡悦试图在美韩关系达到新高度之后， 在美中之间寻求一个新的平衡点。
那即便他把美韩关系拉到新的高度之后，韩中关系特别在经济议题上面他还是要去兼顾。所以习近平他虽然不高兴美韩关系的进展，但是会不会就此拒绝，我相信不会。因为习近平也很清楚，半导体遭到美国的制裁之后，中国的成熟制成的半导体更大的依赖韩国，讲白话更依赖三星。所以习近平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直接就跟韩国对着干，可能在军事上面在战略上面会给韩国压力，但是你防韩至少在经济上面符合习近平的利益的。那在战略上面，如果透过访韩能够平衡一下美韩之间快速拉升的关系的话，也不见得是坏事。
那个即是他将美韩关系拉到新的高度之后，韩中关系特别在经济体上面他还要去兼顾，说习近平他虽然不高兴美韩关系的进展，但是会不会就此拒绝？我相信不会。因为习近平亦好清楚半导体遭到美国的制裁之后，中国的成熟制程的半导体更大的依赖韩国，讲得更直接是更依赖三星，所以习近平不会选择在这个时候直接就跟韩国对着干，可能在军事上面在战略上面会比韩国压力，但是你访韩至少在经济上面符合习近平的利益，咁喺战略上面，如果透过访韩能够平衡一下美韩之间快速拉升嘅关系嘅话，亦不见得系坏事。